儿童节，哇，还有呢？端午节，哇，还有什么节？六月啊，还有什么？六四，哈哈，是六四，还有呢？你生日，哇，六月的哈，还有呢？六十一，哈哈，六十一啊，六一事件是不是？OK，好，这很多哈，大家想到了。我觉得六月很特别，六月是不是很热？啊，但是有没有觉得神的家也很火热？六月我们有3场的音乐布道会，六月有受洗，六月有小孩子很特别的一年当中的 VBS，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六月，我们知道说，哎，我们的家，有什么节日是很喜庆？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知道六月很特别。但是这个特别跟我有什么关系？神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盛宴，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带领啊。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带领人信主是非常难的。可是我们借着一些机会哈，音乐布道会啊，还有这些可以。总是有一个吸引他的地方哈，所以求神帮助，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不但纪念这些事工，也看一看神让我在当中可以承担什么。神家这么多事工，神要让我做什么？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个月，六月当中，让我们在六月里，我们感受到你赐给我们这个这是这个夏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让我们感受到你所赐的阳光，你所赐的我们的空气，还有我们的大自然，我们的花朵。但是我们为着五家教会，你赐给我们这么多属灵的盛宴，我们献上祷告，主啊，谢谢主，求主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跟旁边人说一下，我调换一下。六月快乐哈，六月 happy 哈。好，我们今天要进行到马太福音第11章了。六月很特别，也进入11章了哈。那我们一起把一节经文，我觉得29节、28、29、30节经文都很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想很多人会背哈，我们一起再一次把这个经节来诵读一遍，请。你们拿我那个学者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更想下看的真。好，那我们会看到呢，马太福音11章一共有30节经文，我们来看它有2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约翰的疑问与回应，哈，约翰呢他被下在监里了，被设计，哈，然后就下在监里。但是这个时候，约翰就对耶稣，他的弥赛亚身份开始有怀疑，那么就差2个门徒去问耶稣，所以耶稣呢，就对。回答了约翰，而且呢，耶稣对约翰的肯定在这里对他有描述。那主耶稣呢，又感叹这个世代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个世代当中就是他们对神不对主耶稣的这个弥赛亚来到并不悔改哈。所以到了第二大点，就讲到主责备不肯悔改的诸城啊，这3座城哈，就是讲到了第一个，当审判的日子的灾祸临到，而且主耶稣在此期间有一个很特殊的，后面我们看到他向父献上了感谢和赞美，而且他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得安息。哈，这就是马太福音整个11章的内容。我们来看第一点，说约翰他对耶稣的疑问和回应。那么耶稣我想大家经文都读了哈， 第一节大概跟上一次阮世牧讲的第十章最后是连在一起。那到了第二节的时候，约翰就下在监里哈，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哈。这个"基督"这个词在这里很特殊，一般新约当中你很少看到哈，所以在这里有出现说基督所做的事，基督是王哦。那么讲到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那就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大家觉得施洗约翰在这里怀疑的是什么？怀疑的是什么？怀疑是不是不拯救他？是，还是怀疑别的？啊、哦，施洗约翰啊，
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个
迷，对，他是怀疑你那个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的身份？其实他不是怀疑他整个弥赛亚的身份，因为施洗约翰，你发现他很特殊。施洗约翰他一直在旷野，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啊，他从出生之前一直到出生，他都是轰轰烈烈的一生，而且呢，大家都很认识他是从神来的先知嘛。那么他直接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把人指向耶稣说：“看呐、啊，神的羔羊，哈，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所以他其实认定耶稣基督，只是他在这个时候，约翰的疑问不是不信神的话，而且呢，他也不是不相信他。而是弥赛亚，他只是觉得弥赛亚来到的话，他不是光怎么样医病啊、赶鬼啊、怜悯慈爱，因为呢，整个旧约预言当中，你要知道，预言当中对基督的预言，除了对他医病、赶鬼、医治、释放人以外，还有什么预言？还有审判的预言，还有审判的预言。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那。会看到他是根据神的话要印证耶稣所说的、所行的，要符合完全这一个弥赛亚的。他想知道是否完全都符合这个预言，特别是应验什么马拉基书讲到了说关于他要来征服仇敌、建立国度哈、哦，那么他要打破仇敌的头，他大有能力审判恶人。其实他前面都做到了怎么医治释放，但是这一部分。施洗约翰似乎没有看到，对不对？好像没有看到他整个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新的国度一样。为什么？因为约翰和旧约先知是一样的，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所以先知受感了，他们说话有神的权柄，先知就是神感动他，先知道，但是他未必全部都能明白。啊，就是说他对预言的只是知道一部分，所以呢，他受感说预言，但不一定完全能明白这个预言全部的意义。大家能明白吗？在当下的时候，他不一定全部明白。所以在约翰以先呢，旧约的众先知也有关于以赛亚的预言哈。所以呢，他们当那个时候也并不是完全都知道。所以说到了弥赛亚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其实这一些概念，其实在先知，包括在约翰，施洗约翰里面是怎么样，并不清晰的，对不对？并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形成了，弥赛亚来是审判弥赛亚的概念。这些呢，对施洗约翰他并不是，他也不例外，他是最后一位先知，他也不知道。那我们今天有了新约圣经，我们站在整个新旧约全部启示上，我们是不是都明白了？可是那个时候施洗约翰不，那审判怎么没有看到呢？你只是施行怜悯呐、啊、拯救啊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那这些问题呢，就让我们看到说他疑问的是什么？他疑问的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为什么审判还没有到呢？对不对？他不是说拯救他自己哈，他不是说我在监狱里受苦如何？因为施洗约翰他把人指向基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一生他知道他是为基督来做预备的，而且他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而且能为耶稣基督做这个开路先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神这样的大大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在整个的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来使用他哈，所以会看到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是怀疑说我在监狱里多么受苦啊，我软弱了，你怎么不来拯救我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怀疑说，为什么我没有看到那个部分？那要来的是你吗？所以他就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什么别人呢？”这个时候是他对这个信息上他没有把握了哈，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有他的灰心呐、啊，有他的想法，他对基督的期待和应该跟预言上完全实现了。正如我们今天， 我们觉得我们祷告完了，上帝啊，我已经祷告完了，你就应该什么，照章办事。可是结果呢，发现完全相反，有时候啊不一样，那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常常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我们的期待。圣经神的话完全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明白旧约的整个预言是什么，可是在什么时间点出现，什么时间点应验，这个不是施洗约翰能掌握的，也不是他明白的，对不对？他可能到死都不明白，但是耶稣基督给了他话以后，他就得了安慰哈。那他就我们就看到，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挣扎？他有纠结，他有挣扎，所以我们看到，连施洗约翰这样一位，其实在主前700多年就已经对施洗约翰开始有预言啊，对他的出生就开始有预言，要为主做开路先锋。那这样一个人物，包括他出生之前的预备，他整个出生的奇特，包括他整个在旷野啊出去，这里讲到说啊，他们到旷野的时候，下面讲到他在旷野的整个生活，会看到他是一个就是从神来，大家一看就知道。他就是从神差来那一位先知，那么同样他自己也知道说，我就是给那一位要来的提鞋怎么样都不配哈、哦，所以你会看到他很清楚自己地位，他知道他不是弥赛亚。当人有的时候也会以为你是不是就是那位什么？因为施洗约翰倒蛮像的感觉，看起来对不对？啊、哦，轰轰烈烈，他们觉得。可是有的时候人也会误以为，但施洗约翰说。啊，我不是那一位，他就把人指向谁？指向耶稣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他的疑惑到底是什么哈？我们会不会有疑惑？会，主啊，时候怎么还没有到？怎么不是这个时间点？啊，那我要等的是你吗？啊，我还等多少时间呢？那我这一件事情，你要我学的功课要多少年呢？有的时候今生有答案，姐妹们，有的时候没有答案，因为我们用今生。来看待一个世界，可是如果我们用把今生看作不是结果，是过程，啊，我自己神常常提醒我说，今生只是过程，结果是在永恒。今生不一定所有事都有答案，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是，那只有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很多事才有答案。有的时候今生也会有答案，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所以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啊，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都重要，对吧？姐妹们很聪明哈，第一遍以后，第二遍马上就转过来啊。好，都重要哈，感谢神。所以我们会看到施洗约翰在这个怀疑当中，啊，真是我们也看到尚且有怀疑，我们也有很多未知，有很多不明白的功课。可是我们知道说，啊，我们就。我不灰心，不软弱，知道说我们的眼界，我们看的时间，我们对弥赛亚期望要为我们做的事，未必符合他现在的心意。那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我觉得很得安慰是，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他怎么搞的？他不知道我是谁吗？我做了这么多事，对不对？哈，那他没有，他是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那其实这里耶稣是安慰约翰。那所看见的是什么呢？瞎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马蜂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有穷人传福音给他们。这些事加在一起，若不是弥赛亚，能不能做到？没有人能做到。而且这一些事，所有的都是应验在了旧约的预言当中。所以，耶稣也是以神的话再一次来回答了约翰，让他知道说，你所等候的那一位就是应许的这一位。所以要把所行的这些事情告诉他哈，就是应验了旧约在圣经当中所预言的这一切。那以赛亚书35章告诉说，瞎眼的必睁开哈，聋子听见啊，那瘸子并跳跃。哑巴并能歌唱。那在以赛亚书61章说，耶和华用膏膏我，好叫我传福音给那谦卑的人啊，或者说差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报告耶和华的什么 恩典使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在这里，他就把这一些再一次告，其实这些话，他让他去把这一些现象告诉他的时候，其实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施洗约翰再次肯定，让他知道他所等候的就是那一位。那耶稣没有说我是还是不是，只是说若不是，能不能做到？做不到。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第六节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里是记载呢，约翰被囚在死海的一栋的古堡里哈。约翰听到了主耶稣，他光是怜爱的部分呢，没有这个审判的部分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提到说，弥赛亚所做的全部的功，不因我跌倒的有福，是指约翰，他没有跌倒。当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时候，当施洗约翰他没有因着说对弥赛亚的失望而跌倒，因为人对弥赛亚的期望不一样，所以人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见过有人来跟随主，跟随跟随就少了，跟随就不见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期待的主，我所信的上帝应该是这样来帮助我，可是当他帮助了他十件事，可能有一件事没有帮助到，他觉得他就对上帝一大堆的批评，对不对？给上帝贴了很多标签啊，这个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给自己一个理由，我不要再来到他的面。可是过了 N 年，你会发现有些教会人也是过了好多年，他来找教会，他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聚会了啊，为什么？他觉得说原来神在他里面感动，再一次的把他呼唤，把他找回来哈。所以有的时候会因为对神的期望啊会跌倒，所以这里讲到约翰。没有因着他弥赛亚的事工而跌倒，就有福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指间接双重性的指向什么呢？指向当时的百姓期待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什么？做王，对不对？你来了以后，包括门徒也是这样，你带我们轰轰烈烈的来建造一个新的国度哈，好像来推倒这个罗马政权。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耶稣讲到凡不因我跌倒的就不因我所做的这些事哈，而不是光因着我期待我要拥戴我做地上的王，而是看到我整个的这一些的时候来跟随的就有福了。所以今天同样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讲，凡不因到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哈。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是按照神自己的话、神自己的方式、神自己的引导，我们就有福了，不是按照我们。当我们和上帝，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里面最大的冲突是和谁？你除了你和你自己以外，第二个有可能是你和上帝。你的想法和上帝的不一样，你和人的不一样，你还会去理论呢，还会去大不了不理他。和你和上帝的，你总觉得你是要有一个方法哈。所以这我们会看到说，我们要学习顺服哈。那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就紧接着他肯定了约翰。他对约翰这一番论述啊，7到15节是非常美的，啊，非常美啊。那我们看到他讲到他是一个忠诚的先知，他有几方面的论述哈。他是一个忠诚的先知，讲到7到8节说，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从前到旷野是指谁在旷野？施洗约翰在旷野。”旷野的生活是什么？啊，那马太福音3章1节5节那里都有讲到，他在旷野来宣传，来宣告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那施洗约翰是宣告什么？悔改的洗礼嘛，人都到他那里接受洗礼。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耶稣说，你们从前跟着施洗约翰的时候，你们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要看什么呢？风吹动的芦苇是指什么？约旦河旁边那些哈，那个风一吹动的芦苇，指呢心智不坚定，很容易折断，对不对？芦苇啊，那么很脆弱的人，说你们会看施洗约翰是这么脆弱的吗？那另外一个讲说啊，那你们到底出去要是看什么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那细软衣服的人其实施洗约翰穿的是什么？他穿的什么骆驼毛的衣服嘛，哈，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细软衣服和骆驼毛的衣服是截然怎么样？一个野人，一个精细的不得了，对不对？ 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叫原始鱼最高级的哈，这个叫什么最文明哈，或者绅士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王宫。我们知道，你就如果这个英国王室和你这个原始人，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在讲什么？讲说，难道施洗约翰是享受肉体的人吗？贪爱肉体吗？甚至他惧怕肉体吗？主耶稣意思是讲，施洗约翰他不是一个脆弱的人，施洗约翰他不是一个贪图享受肉体的人。所以，耶稣亲自为谁做见证？为什么？因为他差了两个门徒来干什么？问耶稣啊，那旁边的人会不会对施洗约翰来做？包括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会不会对施洗约翰做评论呢？对不对？但是耶稣这个时候为施洗约翰做见证，说他不是这个心智不坚定的人，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也不是一个贪爱肉体的人，他是重生来为我做见证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他是一个忠诚的先知，这是耶稣为他做的见证。第二个，耶稣说他是一个什么？最尊荣的先知。为什么呢？到第9节、第10节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怎么样？大多了。施洗约翰不只是为神说话的先知，他也是开路的先锋，比众先知都大，因为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而且他亲眼看见了谁？耶稣基督。好，所以他是旧约里最大的什么？先知。好，所以耶稣讲到他是最有尊荣的，好，最有尊荣的先知。那在第10节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什么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这一节经文呢，是引自了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哈，包括呢引自了马拉基书3章第1节，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使者是指向谁？指向了施洗约翰。不得了，在旧约当中就对他都有预言，对不对？好，对施洗约翰都有预言，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哈，那在马拉基书4章5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其实施洗约翰的工作，当他出来的时候，人也会说，哎，他就是以利亚哈，其实就是指应验了旧约当中马拉基书所说的以利亚的工作，指明了施洗约翰他不只是先知。啊，他的执事呢，更是天国的王啊的铺路者，他是预备人心来接受啊这一位救主的这一位先锋。施洗约翰之所以之前为主做见证哈，那主耶稣在这里也为他怎么做见证？那么也让我们想到了圣经当中说，凡在人面前见证基督的，主也必在神面前怎么样见证他？哇，所以这里看到是他是最荣耀的什么先知？那耶稣不但这样，还讲到他是最大的先知。在1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谁？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怎么样还大？大家有没有绕糊涂了？又大又小，到底是大还是小？对不对？啊，旧约来讲他是什么最大的？新约当中他又是什么最小的？大家到底他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对，所以他很荣耀，对不对？他是跨时代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他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以人和基督的关系的远近为根据，是讲什么呢？那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呐、摩西啊、以利亚呀、他们不过是从远处望见基督。希伯来书11章的13节说，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了，并且欢喜接受，那个就指旧约的先知，他们凭着信心死的，但是有没有看见？没有，但是施洗约翰却怎么样？亲眼看见基督，所以他比凡妇人所生的，就是旧造的人怎么样？都大，但是天国子民是从水和什么？圣灵所生的，也就是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呢？都会发现说，那施洗约翰呢？他呢？其实，在新约里，他是最小的信徒，但是他也是教会的肢体哈。所以我们会看到，是从这个旧约的律法结束和新约的恩典来到 鉴于这个两者之间，就是旧约啊最大的，新约是什么？最小的，是指这样的一个一个原因哈。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是指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是首生的，我们都是因他在耶稣基督里所生的。大家能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我们也会看到哈。下面讲到了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说的预言到约翰为止。啊，众先知大家都知道，就是旧约当中，指预言基督，律法我们也都清楚哈。那其实呢，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但是律法时代结束以后，恩典即将来到的时候，天国将是因着信进入。并不是靠着行律法，好，所以是靠着这一位弥赛亚救主的来到，所以进入，得以进入，哈。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词叫什么？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儿困扰？那耶稣来了，不靠律法，靠恩典了，是不是容易了？那为什么在这里又说了一句，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好像说更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又说？努力进入的哈，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就是他有背景说，法利赛人呢和当时的这些祭司他们成为了很大的对施洗约翰对耶稣的工作都成为了很大的什么那个阻挠，所以呢这个时候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所以呢使耶稣基督的工作也带来了很多的阻碍，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不一定都接受，对不对？哦，人不一定都能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祭司不接受。法利赛人不接受，对不对？这些人不接受，所以你会发现说，就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来抵抗这一些外在的压力来接受？其实在这个背景下来讲，哈，是努力进入。其实也讲到了新约，耶稣也讲过一句话说，你们要进窄门。所以，所有在新约当中，我们虽然在恩典当中，但是依然我们是在进什么？窄门，走窄路，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啊，我们以前讲过。那接着耶稣又讲到说，马太福音11章14节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啊，那以利亚就是旧约有名的先知哈，伟大的先知。而且圣经对他的预言就是马拉基书。那施洗约翰来做的工作就是这个任务来完成了哈。所以马太福音11章15节，耶稣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好像说已经都讲完了哈，把施洗约翰讲完了，为什么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旧约马拉基书4章5节的预言，在基督以先，我必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就是指约翰。可是约翰的为人和工作与以利亚很相同，那他既是做耶稣基督的先锋，为他做开路者。那么必定人当施洗约翰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人应该都相信，对不对？人既然相信施洗约翰，也应该相信施洗约翰所什么指向的那一位。可是你会发现，法利赛人和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开始责备那一些犹太人，因为他们有没有真正接受？没有。所以在这里啊，那么他们并没有必然的来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还反而怎么样？不相信，所以耶稣说这些话不是容易明白的，告诉他们，所以要用心去怎么样听、去想。耶稣就说有耳可听的就怎么样，应当听，因为这个不是你一下子就能明白，要用心他们去明白。所以耶稣在这里有这样讲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经当中多次有讲，对不对？啊，启示录是不是有讲啊？对，所以我们知道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上帝造我们的耳朵是干什么的？对你身边的人说，上帝造你的耳朵就是听神的话。啊，我们有很多声音，有很多杂音，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声音，对不对？早上起来有鸟叫的声音，有没有乌鸦的声音？啊，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有什么原因，我们那个小区里有那个乌鸦嘎嘎叫，准时准点叫。牧师说他是准时准点就在那时候叫，然后天一亮他就不叫了。后来祷告哈、我们有很多噪音，啊，我们有喜欢的声音，有不喜欢的声音，我们有很多人的声音，可是我们有耳可听的要听神的话。那主就 责备哈，主就开始叹息这个时代的问题啊。主叹息这个时代用了一些比喻，耶稣常常用比喻，他这里讲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时代呢？耶稣说，这个时代像什么呢？那耶稣就对这个时代发出感叹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什么呀，召唤同伴啊，说，其实这就在他们在玩游戏，小朋友玩什么游戏呢？玩两个游戏，第一个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玩一个欢庆的，就是好像是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哈。婚姻当中又吹笛又怎么样，又跳舞，是不是很喜乐的事情啊？可是呢，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怎么样？不跳舞。那小朋友又在玩第二个游戏说，说是玩一个什么？一个丧礼的游戏说，说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怎么样，因为你玩丧礼，丧礼当中就会怎么样？举哀就会捶胸嘛，哀痛。可是你们也不怎么样。不捶胸，哈、哦，这里讲到了主耶稣说，这个时代的人呢，正如执拗的孩童一样，既不玩婚礼的游戏吹笛跳舞，又不肯玩丧礼的游戏，那举哀捶胸，缺乏属灵的反应，哈、哦，就是讲到了一个什么呢？无所适从，甚至麻木不仁。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该欢喜的时候，你们怎么样？不欢喜。那主耶稣基督来了，你们要不要欢喜？可是他们不欢喜。可是施洗约翰来传悔改的洗礼，你们该悔改、该捶胸的时候，你们怎么样？不悔改，所以他们是麻木不仁的。这里讲到了一个，那么我们会看到说，这里呢就讲到这个时代啊，是一个无所适从、麻木不仁。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也这样？无所适从啊？什么样的花花样子都有，可是人真正的越多，代表拥有越多吗？越多代表人拥有的越少。好，所以人内心的空虚，人麻木不仁，没有反应。你没有发现现在人，你做什么事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因为见多不怪了，对不对？可是对真理呢，对福音呢，人也是这样，人不太有反应，麻木不仁。包括我们也是哈，我们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的时候心越来越怎么样？越硬了，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越来越软啊！真的是这样啊！这个时代因为没有主耶稣，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信主的人呢，心是越来越软，你越来越怜悯，越有爱，越有温柔，对不对？啊，你越来越用理解，所以别人会看你是很好的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在你。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说，那就活该，为什么？就因为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你不这样反而还为怪，对不对？所以叫无所适从，麻木不仁啊。所以耶稣又说什么？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们就说他被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贪酒好食，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是讲到他们吹毛求疵。就施洗约翰来了啊，人们都说他什么？不吃也不喝，反而把这个事情归作什么？鬼附。其实要攻击一个人，总是有什么？总是有理由的，好。那么耶稣来了，也吃也喝，又说他是什么？啊，贪食好酒，哈。其实他们就是在吹毛求疵嘛。你会发现两方面都有做的，但是耶稣就是说，其实神这么大，在这一个同时间里头，放下了施洗约翰，又放下了耶稣基督，大家能明白吗？啊，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和耶稣基督恩典时代这位弥赛亚的到来，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见证，在那个当时。可是耶稣为什么叹那个时代的问题？即使如此，你们仍然还麻木不仁，你们仍然还吹毛求疵，因为真正的问题出自在哪里？他们的心里，他们的心刚硬，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不肯悔改。哈，就是主的道明明就在这儿了，但是就是不肯对照主的道来改变，这就是时代的问题，人心的问题。啊，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有感叹哈。那主又开始责备什么不肯悔改的诸城啊？这里讲到了耶稣在诸城中行了很多的神迹啊异能，那些城的人，这里有个用词，耶稣说什么？终不悔改。大家知道说，你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已经无可救药的感觉，对不对？ 中部回归，不管什么方法，什么，就是你看到那么多神机骑士哈，我们查很多信，前面查的那么多神机骑士，一个又一个，我们似乎都有点记不住了，对不对？那么多，那都活化在他们面前呢，他们就当时就是在加利利一带呀，在这个时候，所以这里讲到了这几座城哈，哥拉逊呐、博塞大呀哈，这些城，他们就是亲眼目睹，可是他们就是怎么样，终不悔改，耶稣就开始怎么样？责备他们说，谴责这个责备的用词是谴责，就是说你们没有转变的时候，你们的行为没有改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们就怎么样？有祸了哈！哥拉逊啊，你有祸了；博塞大啊，你有祸。我们觉得耶稣基督都是说慈爱的话、怜悯、医治，但是耶稣也有说有祸了，对不对？耶稣有没有骂那些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墙，对不对？啊，粉饰的坟墓，对不对？那有这样讲说，那耶稣也讲了，你们有祸了，就责备这一些不敢悔改的。耶稣就讲有这个词是很重的，对不对？主亲自说你有祸了，这个词重不重？大家觉得，那是不是有祸了？人说有祸了，因为说我们的嘴都不想说有祸了，都说有福啊。那人说还不算数，耶稣说，就你们有祸了，真的是这样哈。讲的说。那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以色列的战争有没有停止？没有，不肯悔改，对不对？这就是结果。我们看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了哈。那我们对这些词，他们在哪里，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哈。那推罗西顿是指那个，这里讲到了那个外邦人的城哈。所以讲到了呢，那即使哈。包括下面讲到了说，在审判的日子啊，所行的，包括加百农这一个城市，三个城，那么这三个城，他们都是那个耶稣基督经常在这一带行神迹的。可是呢，耶稣基督痛斥这几个城，虽然看见耶稣的所行的、所做的，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不悔改。但是索多玛。好，俄摩拉他们所行的，他们还没有看到，对不对？如果耶稣说，即使他在那里，当时要行在那些城，那些城也已经怎么样，悔改了。可见就是说，耶稣做这个对比，是指责这三个城，哥拉逊呐、博塞大、加百农这三个城市更为什么，心硬，更为恶啊。所以耶稣痛斥、痛责这几个。大部分的他所行的神迹奇事的城市，因为他们没有悔改之意。那这里呢，讲到了他们比旧约那些罪恶之城、外邦人的城怎么样？包括他们周围的城，他们更为恶劣了哈。也代表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听见了、看到了耶稣所行的那么多神迹奇事，他们不肯悔改。耶稣说，他们就比这些。外邦的城市哈，还不如将来犹太人受的审判比他们还要什么重？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其中也包括以色列人。好，因为他们是应许的子民啊，直到最后神也不丢弃，因为与亚伯拉罕的约没有废弃，对不对？所以那个约直到最后，所以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说，以色列也要什么全家得救嘛啊。得救的人数填满，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一些，我们看到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会被抛来抛去，被分散，对不对？是一个受苦受难，我们会看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但是当时你知道，耶稣就在他们当中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可是他们就是心硬，不肯悔改。亲爱的姐妹们，我想问一件事，你觉得你还能记得耶稣为你做的一件让你很兴奋的事是什么时候？是最近吗？一个月、一周，还是我刚信主那个时候？Long long ago，啊，很久很久以前，30年、20年。当然，我们不可能忘记那个蒙恩得救那一刻。可是，其实神的恩典，包括我们听到的见证，我们周边你听到一些姐妹们的见证。我昨天晚上听到一个见证，我就很兴奋哦，我就觉得哇，神呐，你是这么样的恩典的神。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些见证？你就觉得说，希伯来书说。既有这么多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哈，那我们怎么可以不来跟随他，不来赞美他？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进去了，为什么？心硬了，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甜的汤太多了，我们就要拿掉一些， 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可以听见，可以看见神的作为。神不是不作为，是我们不肯愿意去看，不肯愿意去听。所以这里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哈，犹太人。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背景下呀，哈，那耶稣就开始突然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里是插进来哈，大家觉得跟上面好像不太一样，上面是在责备那些城，对不对？突然讲到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对不对？这一段我们要用耶稣开始祷告，你耶稣开始向谁祷告？向父祷告了。他责备完他们以后，他就向谁祷告？向天父来祷告。哦，那他责备他们的时候有没有灰心呢？哦，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时候你发现总是不悔改，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但是耶稣就向父来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这里讲到了一个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是指向什么事情？就他们这个，就是指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了。那什么意思呢？你看他们骄傲，其实拦阻他们来接受耶稣的就是他们的骄傲。和他们肉体的这个私欲，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凭自己的肉体来判断弥赛亚，所以他们就不肯接受弥赛亚这一位被差来的弥赛亚就在他们当中，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可是他们就是心硬。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那这一件事情在人看来是怎样的呢？所以说父啊，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怎么样？显出来，犹太人拒绝，可是外邦人很多人却怎么样接受？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那是指那些聪明通达的人，是指文士啊、法利赛人和宗教的领袖。那么他们理应先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结果他们并不愿意接受，反倒是一般人或者外邦人他们接受了哈。婴孩是指那些他们谦卑，甚至被人看不起哈。那么没有学问的普通人或者外邦人，他们却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跟保罗所讲的《哥林多书》讲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人看为愚拙的，在基督里却是什么？智慧的。但是世人所以为智慧的，在基督里反而却是愚拙的。我们若是用世上的智慧在基督里，就成为我们的愚拙。可是我们若是用基督在我们里面所放下的他自己的恩典，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说得着耶稣得着至宝，得着耶稣得着一切。有首诗歌是吧？得着基督就是什么？啊，得着一切，得着耶稣就是得着至宝，这就是智慧。可是不信的家人说你怎么就跟得了个宝似的，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的宝贝？是。你为他付，你为了这个宝啊，你就好像围绕在这个周围吸引你，你的一切都为了这个，它就是你的生命的吸引啊，因为这个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啊，所以这个世人不明白，你也要理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被圣灵开启，没有神在他们里面，所以若是你家中还有不信的家人，你就能理解，他不是肉体反对你，他是灵里不明白。他是属灵的眼睛被挡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是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什么？如此，我们常常会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姐妹们有没有用过这节经文？用过，我想很多人这节经文会安慰我们哈。那神的美意到底是什么？那怎么会看到他们不接受你是神的美意呢？但是耶稣在这里没有灰心。他没有因着人不接受，没有因着人，他虽然责备他们，但是他知道这，他仍然把眼睛、把目光转向谁？转向天父，完成天父的旨意。哈，那他仍然说我感谢你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不知道大家常常为我们说，你要的是 A，上帝给你的是 B，你会不会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在怀我们老二的时候，我老大是儿子嘛，老二自然会觉得什么？但老二很安静，从怀孕的时候就很安静，那个胎气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有姐妹在医院里说你要不要照的时候看看男生，我们说不要哈， 那也不需要嘛哈，就顺其自然。可是就觉得是个女孩，牧师也觉得是个女孩，我也觉得是很安静啊，跟第一胎不一样。第一胎上蹿下蹦的哈，就折腾得要命，但是这一胎就很安静。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一胎一定是什么女儿，直到生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儿子，然后我两眼发呆，牧师两眼也无光啊，然后看了好几天。才反应过来，这真的是儿子啊！然后我们就说：“父啊，你的本意本是如此啊，但是你知道，人就是不愿意呀、啊，人就觉得说，哎，应该是这样。只有我的婆婆嘴笑得合不拢啊，很开心啊，但我们两个人没有那么开心。但是神，我们就觉得说，哎，应该是啊，怎么会是这样呢？就觉得女儿更好啊。”哎，就觉得说，哎呀，神，你给的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需要。可是父的美意说啊，你需要儿子，而且这个儿子需要放在你的家中哈。但不但如此，这个功课没有学好，还来了第三个。第三个，我们两个很乐呵呵的就接受了，因为第二个功课学过了，真的学到了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第三个就加倍的恩典临到了。上帝说，第二个。你没有甘心乐意学到，第三个才是甘心乐意学到。好，感谢主哈。有的时候我们要 A，神却给我们 B，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当然，我想讲的这个例子可能是一个听起来比较邪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心里，觉得有一些姐妹就说：“我遇到这个事情，我怎么能感谢他？我感谢不出来，我赞美不出来。”可是等我们走过很久，我们才知道从父的眼中，他知道我们适合。他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所以我们就感谢他。我们总是要在这件事情当中找到可以感谢的地方，感谢神。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说，说到了下面讲到马太福音11章27节说，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什么父。他强调了这一切都在父的旨意和什么？计划当中，他依然把主权归给谁？天父。那耶稣就开始呼召人来得安息，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劳苦重担，就是指困乏、劳累、担重担。那安息就是畅快、安安逸逸、安逸。请问大家，你是这两种哪一种？现在觉得，哎呀，我这个五十肩很痛，很重。其实比五十肩更重的是很多烦恼，我的是一大堆，就一二三四一直数很多件啊，还是说每一天很畅快、很安息、安安逸逸？耶稣说，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是新的。那我们会看到法利赛人要加一大堆的条规，要让这些人他们担劳苦重担的人，他们要靠这些条规、靠这些枷锁、靠这些他们遵守。他们才能讨神的喜欢，才能完成神的诫命。但是耶稣说：“你不需要这样，我来是成全了律法，不是废掉。我来是真正的律法指向我，我已经来了。所以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享什么？安息。”耶稣邀请那个时代的人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耶稣所要的安息是什么？不是按照律法的规条，乃是人要与主联合，和他同父一轭，和他同行，和他同工，从生命里来活出律法的什么精义。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姐妹们，五十肩的有没有可以来到主面前？五十肩背后可能还有五十个事情的有没有？也可能有5件事情到50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少说：“主啊，我担不动。”可是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有劳苦重担。耶稣说：“你要来到我面前。”这个应许是多么宝贵！这一位荣耀的君王，他说，他邀请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有能力给我们解决。阿门。如果他没有能力， 我们说了也没有用，对不对？你找一个人说完了还是没有用。可是耶稣说：“你来到我面前来，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啊！”我想安慰了无数的弟兄和姐妹，然后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哈，这里耶稣讲到了他生命的品格，他什么生命的品格？他说：“你们要看我里面是什么样的。”它里面是柔和的、温柔的，它里面是什么？谦卑的。它拥有神性，可是它却如此的谦卑，而且讲到了一个什么？人到他那里容易是什么？最合适的、最舒适的。所以你们要来到我这里得享安息。我们知道轭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大牛啊，一个很成熟的牛和一头小牛，然后用一个轭把它们绑在一起。那个小牛要学习去在农地里耕作的时候啊，做工的时候要有这个老牛带着它，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它开始学习怎么做。另外一个，它的力量不够，需要什么？这个老的牛子来承担它，对不对？往前走，所以它几乎是不太用什么力，因为它太小。直到它长到了差不多，对不对？但小牛就是这样负轭，就是这个意思，把它绑在一起。同样，今天是指耶稣要来。承担我们所不能承担的，我们要负主耶稣的轭。主耶稣说：“我的轭是什么？容易的。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为什么呢？你只要把你的交在了我的肩上，怎么样？交在了我的面前，我就担当了，我就解决了。可是姐妹们说：我祷告过了呀，这些事情还是在呀，对不对？有的姐妹说。”那个晚上难熬的夜晚，滴答滴答，我是一秒一秒数着过来，每天晚上这样过来，我的眼泪没有人能看见，我的祷告神听见了吗？我的担子是还，我的事情还没有改变呢，可是神如何的医治了他，带领了他，胜过他目前的难处，啊，是人所不能做到，他却耶稣带走过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要学习，耶稣说讲到了一个说。他所定制的那个轭，是让我们不再负担我们所负担不了的，我们所承受不了的哈。所以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而且讲到了说，我们要学习啊，对主耶稣一样的生活和侍奉难处的时候，不是从外表学，而是学他的柔和谦卑，学习顺服天父的旨意，学习甘心的卑微，没有什么事物。可以难倒这样的人，就是交托在耶稣面前哈，所以就是从心里来跟随耶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在什么事情上有重担，你会发现这个担子，除非交托给主，否则是怎么样，没有办法来解决的。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你应许我们何等宝贵的经文，求主真是保守我们，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可以，因为你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姐妹们，我们有不同的身份，我们有不同的压力，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各样的挑战，我们有各样的问题。可是主，你与我们同在同行，我们都是你宝贝的女儿，让我们学习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也让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难处都交在你面前，因为你要为我们来担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就停在这里。